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日本纪念二战投降79周年，
戦後79年が経ちますが、歳月がいかに。
中国经济挑战一目了然，有解药吗？
不祥的征兆对外资来讲确实需要。
日本议员团访问台湾，应对中共迫在眉睫，
如何避免中国对台动武，不便在此刻公开。
中共称破获千余起台谍案，怎么看？
对我们台湾人民好像有点点无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首先关注俄乌战争进展。乌克兰军队控制俄罗斯本土区域还在扩大，坚守难度日益凸显。路透社星期四引述军事观察家的话说，随着普京政府缓过神来，以及大批俄军现役和后备役增援部队的抵达，乌克兰部队在俄境内坚守阵地的雄心壮志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和风险。攻入俄罗斯本土的乌克兰军队穿越了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田野和森林，迅速占领俄罗斯边境城镇苏甲及其周边地区。目前双方部队的激战已经进入第10天。国际调解人员星期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力争达成一项加沙停火协议，努力避免中东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路透社报道说，来自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谈判人员定于周四与以色列的一个代表团会晤。哈马斯星期三说将不会参加这些谈判，但是哈马斯的代表可能稍后与谈判人员会面。这次谈判事关重大，路透社说，三位伊朗官员说，在加沙停火将是唯一能阻止伊朗对以色列报复的条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15号在纪念日本二战投降79周年的仪式上说，我们绝不能再重蹈战争毁灭的覆辙。79年过去了，但无论时间如何流逝，我们都将坚守这个坚定的承诺，代代相传。岸田文雄还表示，要努力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岸田文雄2021年上任，他8月14号宣布将不会寻求连任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领导人，这意味着他将在下个月的党内领导人选举之后辞去首相职务。两位美国国会议员本周致信拜登政府，要求对中国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联州技术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展开调查，以化解对该公司利用其生产的无线路由器对美国发动网攻，从而构成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心。根据路透社星期四的报道，美国众议院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穆勒纳尔和民主党籍的克里希纳莫提，在星期二发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的一封联名信中，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此进行调查。路透社记者阅读了这封联名信。中国当局星期四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持续的房地产业危机和疲软的消费继续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工业生产7月份同比增长5.1%，增速比6月份的5.3%回落2个百分点。零售业增长略高于分析预期，7月份同比增长2.7%，也略高于6月份的2%。同时，城镇调查失业率自今年2月份以来首次增加，升至5.2%，高于6月份的5%。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大选首轮国会议员选举结果星期四揭晓，亲中总统塔里西马茂以压倒性的得票率保住了他在国会的席次，从而为他竞选连任总统铺平了道路。最后， 越南知名活动人士阮志全的两位律师透露，越南一家法庭星期四判处阮志全犯有反国家活动罪，并判处五年监禁。路透社报道说，现年50岁的阮志全曾参与环保和反中国的抗议活动，表达对其他被监禁活动人士的支持，并在自己的社媒账号上著文评论越南的社会政治问题。禹州，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外资撤离，石油需求降低，分析称中国经济短期恐怕没有解药。我是禹州，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中国经济情势接连传出负面消息，不仅第二季度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也因为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而下调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有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经济疲软的态势短期内恐怕难以扭转。下面请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志远。
好的，禹州。据法新社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一8月12号发布报告，将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从7月份的评估略微下调每日13万5000桶。下修评估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表现令人担忧。上星期五，彭博社引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国际收支平衡报表指出，今年第二季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这一数字凸显外国投资者正大幅撤出中国，悲观气氛也蔓延到将中国视为金母鸡的奢侈品行业。美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报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疲软，英国广告巨头 WPP 过去3个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年减近1/4，豪华车企保时捷表示今年上半年在中国销量年减近1/3。唯一令中国网民振奋的好消息来自德国的企业。据金融时报报道，今年第二季度德企对中国直接投资从首季的24.8亿欧元增至48亿欧元，亮眼成绩主要得益于德国车企。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认为，外资撤离的主因之一是中国政府不再鼓励以基础建设刺激经济，但另一方面，官方积极推动的电动车、绿能等所谓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却又陷入严重内卷以及低效的恶性竞争。此外，在美中科技战的大背景下，一连串科技管制和供应链转移更令外资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刘梦俊告诉美国之音，
中东这边在紧张的情势，还有红海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照道理油价应该是持续在攀升或者是比较紧张，所以今天中国对石油的消费减弱，油价可以跟着走弱，这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上面一个走缓的一个样态。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一般国家的政府在面临经济需求疲软之际，都会推出非常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作为因应，但目前中国尚付之阙如。黄锦荣告诉美国之音，
它其实是有财政空间去推行全国性的这种财政刺激，但它并没有，基本上就是回到去它那一套老路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扩大生产，霸占市场这个占有率，这个是中国经济能够反弹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曲线。
在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直言，接下来中国社会可能进入不稳定的阶段，而经济、金融与社会的不稳定就可能升高政治不稳定的风险。陈松兴说，
我们最近看到三中全会之后，包括政治局开会，中共的领导人的诸多的传闻啊，让人家感受到是不是中国真的正在进行内部的一个斗争或调整， 那这个就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不祥的征兆，对外资来讲确实需要观望。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外资撤离，石油需求降低，分析称中国经济短期内恐怕没有解药。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日本议员团关心台海有事，愿意强化日台安全交流的频率。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日本跨国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问团，星期三8月14号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并且在台湾外交部举行了小型记者会，总结这次访问。日本前防卫大臣、下届首相日本人选石破茂表示，这次访问确认台湾总统赖清德和日本在安全方面的立场一致，也就是通过提升核阻力，全力避免台海有事的情况，以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石破茂表示，此行和台湾各界许多人士进行了意见交流，讨论如何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于日本该如何应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局势，石破茂指出，现在日本全力思考的是如何避免中国对台动武的状况发生。至于一旦台海两岸真的开打，日本将有何反应，他则表示不便在此刻公开分享。石破茂强调，在这次访问中，日台双方针对如何提升相关核阻力，以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了广泛讨论。尽管并未得出具体结论，但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升交流频率，例如每隔几个月就举行一次。日本和台湾没有正式邦交，顾虑到中国可能的抗议，日台互动以国会议员为主轴，鲜少有高阶官员互访。石破茂指出，担任政府要职之外的人士应该负起深化对台交流的责任。据台湾外交部，访团在台期间会见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以及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就促进台日安全保障等议题交换意见。赖清德星期二会见访团一行人时表示，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和平造成威胁，台湾将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国防力量、经济韧性，并与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护伞，保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持区域和平稳定。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众议员前原诚司在记者会上表示，原先有点担心赖清德具有独立倾向，但是这次会面获得赖清德明确保证维持现状，这样的立场与日方一致。他说，我们愿意今后也跟这次访问当中见面的人保持密切沟通。台湾外交部强调，访团团员皆为熟悉国防安全及区域情势的专家，在当前威权主义国家不断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区域紧张情势持续升温的状况下，台湾外交部期盼借由该团访台交流，促进台湾与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并强化全球民主阵营的韧性，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台行程星期三画下句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同日宣布，他将不参加九月份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这意味着他将卸任日本首相一职。正在台湾访问的石破茂被视为角逐自民党党魁，进而成为下任首相的大热门人选之一。石破茂受访时也不讳言表示，如果能得到同僚的支持，当然愿意参选党魁一职。宇宙，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日本议员团关心台海有事，愿意强化日台安全交流的频率。接下来，台海之间波澜迭起，近日中共称破获千余起台谍案，怎么看？ 我是宇宙，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北京多管齐下，加强对台湾的认知战与法律战。除了在国台办官网增设了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并且列出了10名所谓台独顽固分子之外，中共国安部还声称连续破获1000多宗台湾间谍案。而台湾的陆委会说，北京当局想运用模糊的法律滥权拘押，滥捕台湾人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台湾立委、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主席范云，以及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的精彩片段。
怎么看中共最近对台湾使出的一连串的手段呢？请小民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们可以从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和效果两个方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中共的目的应该说它是在打压台湾，因为台湾近来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在关注台湾。刚才您提到这个啊 ，IPAC 会议，很多国家的议员都来到台湾，像这个局势会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惧。我们知道，中共当局这些年来对台湾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军事恫吓威胁，但是这种军事恫吓和威胁对台湾社会、对台湾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对那些积极的向国际社会介绍台湾、宣传台湾的人士，中共当局对他们非常仇恨，但是对这些人，中共当局的这种威胁完全没有意义。中共列的那一些所谓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向台湾、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形象、宣传台湾的这些人，你可以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说台湾内部主张台独的人士，这个还不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主要是防范台湾的台湾走向国际，所以他这个打压主要是针对这个情况的。那么另外有一点就是说，中共呢要通过所谓的法律战、认知战来加强对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威胁。我注意到有一点，台湾社会有一种表示，就是说中共对台湾没有法律管辖权，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列出法律来呢？这一点可能
是
台湾人对中共的这种黑社会流氓的这种心态可能不够了解。中共他会想，你早晚会落在我的手里，你有机会，我有机会会，就是说今后你总有机会会遇到我，落到我的网里。所以这是中共的一种心态，也就是说他这种法律的威胁，这种黑社会的这种威胁，不仅仅是针对的当下，也针对的是他可能有他认为他可能会得逞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旦落到我手里，我会按照我的这种现在的法律将来对你秋后算账，所以这是中共的这种心态。
好的，
所以呢，至于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会有效，我是很怀疑的。那么这个做法只能会让台湾越走越远。谢谢。
好的，范云委员长，您认为未来 IPAC 在具体上可以怎么样联手的来反制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共对台湾祭出的这些法律战和认知战呢？
对我们台湾人民好像有点点无感哦，因为大家已经看过太多次了啊。那个如果要问我们立委的话，民进党很多立委就说，哎，我们没有在名单上，表示我们是不是努力不够哈？就是连我们很多的演艺人员，对不对？就可能被讲成是
台独分裂分子，
哦，会被惩罚哎。对台湾的台独的诠释哦，其实已经非常的任意性了，已经知道他这个是要对台湾人民的恫吓。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对话范云和小民的精彩片段。中共称破获1000余起台谍案，怎么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大选，哈里斯竞选总统面临双重挑战。我是宇宙，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主持人宇宙。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批评者把他的性别当作了攻击武器，他们或者巧妙或者公开地表示女性无法担任自由世界中最有权势的职位。而研究性别的学者表示，那些抨击哈里斯的人还有另外一种攻击武器，那就是他的种族背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报道。
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对国家最高职位的追求导致他陷入了一系列的性别歧视攻击中，他的爱情生活、衣着甚至独特的笑声都受到了攻击。专家称，所有这些都是厌女症的典型特征。
What's wrong with my running for president of this country?
哈里斯试图扭转这种叙事。自美国女性首次竞选总统以来，这种说法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了。但是学者们表示，哈里斯还面临着一个他无法避开的附加挑战，他是混血儿。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
他一直有印度血统，而且他只是在宣扬印度血统，直到几年前当他碰巧变成黑人时，我才知道他是黑人。现在他想被称为黑人，所以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印度人还是黑人。
学者们称这是典型的厌女症。乔治城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主任纳迪亚·布朗说，
厌女症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可怕混合体，专门针对黑人女性。它源自于对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他们不遵守白人异性父权至上主义规范的看法。
这些人身攻击甚至让哈里斯一些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者也在试图让这些叙事有所收敛。
这不是针对哈里斯个人，他的种族和性别与此无关。
学者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女性在社会中扮演更传统的角色，正如在社媒 Instagram 上流行起来的 Trad Wife，也就是传统主妇运动所体现的那样，该运动将女性的角色视为家庭主妇、母亲和帮手。但是一些女性选民认为这些性别攻击很荒谬。加州选民萨利纳斯·纳什说，
那是性别歧视，这些人觉得只有男人行。希拉里·克林顿试图参选时，他们就说，哦不，她是个女人，如果她来例假怎么办？她要发动战争。
乔治城大学的布朗教授认为，特朗普之所以使用人身攻击，是因为他担心在辩论台上与哈里斯面对面进行辩论。最近几天，哈里斯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唇枪舌剑，都说对方逃避定于9月10号举行的辩论。特朗普率先采取行动，呼吁9月4号在他最喜欢的电视台主办一场辩论。乔治城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项目主任纳迪亚·布朗说，
我认为这对特朗普来说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哈里斯是一名前检察官，而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他和他辩论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让很多人相信他会彻底打败特朗普。
自1920年赢得投票权以来，女性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比例不断上升。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的报道。哈里斯竞选总统面临双重挑战。节目最后，美国热搜将向您报告杭州爆发群体事件，外卖小哥种是否酝酿当代李自成？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记记录中国内容的选播，杭州爆发群体事件，外卖小哥种是否酝酿当代李自成，请听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8月12日，浙江杭州，一位外卖小哥进入小区时碰到门口的栅栏。据网友消息，小区的保安拿走了这位兼职女大学生的车钥匙，要求她下跪，还罚她200元。骑手因为手上还有订单，情急之下便下跪求情。当天，在此事传到网上后，上百名骑手赶到小区为下跪的外卖小哥声援讨说法。当场有大批警察维稳，外卖小哥们与警察对峙。随着越来越多的抗议人士和警察来到当场，双方的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期间，一位领导被警察护送，穿越抗议群众，结果被当场的外卖员追打。一些外卖员向警车扔水瓶，最后追上去的外卖员与防暴警察发生推搡。事态升级，我们来看看政府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套路。网信办开始封禁在现场直播的博主们。事发当场，西溪世纪中心小区周围也停满了警车。
现在这个事情很严重啊，全是警察。
然而，外卖小哥的抗议活动已经传遍互联网，并得到网友们的支持。12日晚上，涉事小区外依然聚集了不少骑手和围观群众。有好心人向还在现场抗议的骑手发放免费矿泉水，还有顾客下单让骑手去公共厕所搞一坨翔砸到保安的脸上。外卖平台不是保护自己员工的权益，而是利用自己对外卖员的大数据定位信息协助政府维稳。网传有参与抗议的骑手账号被封禁，理由是无故干扰运营秩序行为。最后网友们发现事发区域已经无法点外卖。当天据网友报道，杭州派出所紧急通知各物业，要求物业不允许对骑手进行罚款，要避免和骑手产生冲突。转发截屏的博主多伦多方脸感叹道，就是不知道这种通知实际能不能改变啥了。的确，外卖小哥被侮辱和亏待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在浙江杭州抗议的同一天，8月12日，陕西西安，一位外卖小哥和几个保安发生纠纷。保安随后把外卖小哥粗暴地推进小黑屋里。在平台和地方警方的协力打击下，8月12日晚上，网友投稿给李老师说，抖音搜索杭州西湖外卖员被逼下跪，显示搜索结果为空。据悉，目前涉事小区外卖已恢复正常。8月9日，徐峥导演的关于外卖小哥的电影《逆行人生》上映。这部消费社会最底层外卖小哥人生苦难的电影，在这样的事件背景下，很快成了网民泄愤的对象。一些有才的网友很快结合这起事件，创作了《逆行人生》电影海报的现实生活版。与电影《逆行人生》的海报中洋溢着乐观向上氛围的官方海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教授张平评论这次外卖小哥集体活动说，李自成是异族，就是个送快递的，历史告诉我们要善待快递员。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点。一是保安和外卖员都是当今中国最底层的人，这种底层互害的是如此残酷。二是外卖平台利用平台的定位数据协同政府作恶。三，大明王朝的毁灭就是来自于一个快递员李自成的造反和起义。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杭州爆发群体事件，外卖小哥种是否酝酿当代李自成。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志远，我是宇宙。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